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现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应该差不多要睡觉了。
是的。
好，很多人都觉得说上班一整天回到家很累，那就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看手机，或者是睡觉，好像就可以休息了。
会不会更累呢？
对，有时候可能睡觉起来感觉更累。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其实呢，这个脑神经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即使我们睡满8个小时，可是呢，大脑没有真正休息的话，其实它还不算是真的休息。
对，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更累了哈。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提供给大家4种真正有效率而且有帮助的大脑的休息法。
太好了。
对，好，那第一种呢，叫做精神休息法。好。其实大家如果有试过的话，就会发现说，当环境越安静，我们的大脑运转会更快，会一直去思考。所以这样子一来呢，其实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把大脑做清空。
对，也就是所谓的精神休息法，它不是说就是全面的放空。有时候你放空当中，可是你脑袋还在运转。那与其这样子呢，倒不如我们用真正清空的方法。那怎么真正清空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接触自己喜欢的一些事物。如果你白天是用右脑思考，你要不要试试看换成左脑思考？那或者你白天是左脑思考，你换成右脑思考，其实也很好。所以呢，你可以接触一些音乐啦、运动啦，甚至呢，更加来做一些很好的交谈。那重点就是说，你要从你现实的生活或者是复杂的生活当中抽离。所以你看，像我就养了一只猫。对呀、我这个每天呢就摸摸它哈、然后呢这个也弹弹琴啦、然后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注意力做一些移转。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得到很好的休息哦。
弹弹琴是谈情说爱吗？
也是，对对对，也弹弹钢琴之
类的，也是很好。好，那第二种呢，叫做情绪休息法。
什么叫情绪休息法？
好，因为一天当中，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情绪嘛，好，不管它是正向的或是负向的情绪，那其实呢，长期下来啊、如果有一些负面的情绪不断的被压抑，它会损害我们脑部的灰质，让我们学习或是记忆力就跟着退化了，
没错。
所以妈妈就很需要休息，对不对？妈妈就很需要情绪休息，
对对对对，这个你要好好休息。对呀、所以要舒缓情绪的时候哈，就是要让自己呢发笑，然后呢要找到对的人有一些倾诉，
对，
那另外呢，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沟通的管道啦，那你可以去建立哈，比方说有时候你有一些社群或社团，或者是教会或者其他的这些团体，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但是不要再陷入另外一个情绪里面，
没错，
那这样会更累了。
对，而且我觉得我个人非常推荐，可以的话呢，可以去寻找专业，比方说心理咨商师，跟他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不只是单纯的聊天，他还会透过帮助你去整理自己的思绪跟想法。好，再第三种呢，叫做社交休息法。
社交休息法，
社交休息法意思就是说，因为人都会有一个基本需求，就是需要被重视、被爱，还有归属感。
是的。
那人跟人之间如果没有这种深度情感的联系的时候，即使我们在一大群人中间，可能还是会感觉到很孤独。
对，
那我们说人没有一个人是孤岛啊、因为孤单呢，它也被科学证实说跟脑神经、心脏的健康受损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种所谓的社交休息法呢，其实也就是能够试着远离有一些负能量的一些来源。然后呢，在当中，事实上我们要建立比较深一点的这个情感。有一些很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懂得感恩。或者是呢，我们能够对这个别人呢释出善意跟关怀。对啊，其实有时候你在这个孤儿院啦、或者是你在偏乡，你做一点义工，或者是你去关怀到一些小朋友，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让你整个人有这个 refresh 的感觉。那在当中呢，你也反而透过爱别人而自己又得到被爱以及归属的感觉。
真的，我以前呢在大学的时候都会暑假的时候去台东服务偏乡的小朋友。
真好。
我现在自己回想起来会觉得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对，而且这事实上也 也有科学的证明哦，就是说透过这个感激或被感激，其实它都能够刺激有一些这个我们身体的腺素的一些分泌，它可以活化大脑，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提升幸福感。
对，这非常重要
哈。是的。
好，在第四种呢叫做感官的休息法。
嗯，
好，因为我们每天一张开眼睛就会运用到我们的视觉、听觉跟嗅觉，那这些呢它都会产生一种感官上的疲劳，它也会对我们的脑部的神经元呢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损害。所以感官休息法就是我们要放下手机，
对，
好，然后让自己的视力可以维护健康，再来呢也可以去听一些你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是听听枕边人的呢喃的声音也是很好的。
对啊，尤其在现代人非常的辛苦，每天呢除了看电脑看电视，那你的手机呢又是这个不离身，好像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是，
所以呢如果能够脱离这些捆绑啊，事实上会比较好。那如果能够选到一个好的广播节目啦，
是，
这个很安静的聆听它了，那并且呢哇，当中呢又有很多的收获，并且呢让自己得到归属感啦，然后也充满幸福感啦，哇，就得到最好的感官的休息，那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脑力的补给品。
对，很好。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是嗅觉的，好，这根据这一些科学研究就发现说，其实嗅觉好会让我们的脑部会醒来，而且呢它可以提升我们的对于思考跟问题的决策力，也可以延缓脑部的老化。
是的，在未来的时代当中，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去，
对，
但是呢在老化的过程呢，我们就是尽量减少老化的速度，
对，
并且呢也让我们这些器官呢都觉得哎都有被刺激到，我们都有在使用它，而且呢我们也透过帮助别人的方式得到了反馈，我想呢可以让我们的脑袋呢得到更好的舒压。
对，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四种的大脑高效率的休息方法。那事实上呢除了这休息以外，压力的释放也是相当重要的。
没错，
然后现代人真的压力非常的大，这个来自经济啦、人际啦，或者是角色上面的压力都会有。那像有一些在大企业工作的工程师呢，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在很多的大企业当中在运用的一种休息方法之一叫做冥想法。
冥想法，
冥想呢它可以让我们从压力的状态底下可以完全的放松跟休息。
那怎么做呢？
好，怎么做呢？这个非常简单，我们现在就可以跟着一起做。
大家一起来。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用舒服的姿势坐下来，好，选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再来我们就是深呼吸几次。
深呼吸。
用鼻子吸气，好，吐气。好，接着呢我们在呼吸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要关注呼吸的感觉，留意呼吸时候你的腹部的起伏，如果有杂念出现的时候，只要觉察它就好了。马上就要把注意力拉回在呼吸的节奏跟感觉上。然后我们设定一下计时器，好，我们在节目听完之后你可以设定一下，从一分钟开始再做练习，之后如果觉得比较习惯了可以再拉长时间，这样就是一次很完整的冥想法。
对，而且能够接到睡眠就更好了。对啊，事实上这也是有科学的根据的哈。其实呢在很多的研究的报告也显示，每天呢只要有几分钟啊，或者是更长时间的冥想，那能够增加大脑前额叶皮质的一些灰质。那人类呢之所以可以在这个生物当中呢成为万物之灵呢，最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前额叶的一个皮质啊，我们当中是在进化程度里面是最高的，而且它也是整个大脑的指挥还有控制的中心。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自己从这个压力当中然后它转化出来，除了刚才所提到的四种休息法之外，其实呢我们在很多的时刻无时无刻也都可以试着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做一些冥想，那不要让自己永远都处在一个忙碌或者是亢奋的状态。
因为一直处在那种状态底下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瞎忙，很盲目，然后等到回顾一年又觉得很茫然，
对，
好，这样就会很可惜。
是的，
所以透过这种冥想跟四种的大脑休息法呢，就会让我们更有余力的去面对生活当中很多新鲜的挑战。
没错。
好，待会儿先休息一下，在生活百样的单元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来挑战自我。
哎呀，
在一些困难的领域当中，怎么样让它越来越深入，而且可以帮助到别人。好，那么在这里就先稍作休息喽，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
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哇啦啦啦啦啦，我的宝贝，倦的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要你知道你最美。
生活好理财，
世维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喽！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纸人。
在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呢，我们都会把这个财产有时候会做一些赠与，
对，
好，比方说爸爸妈妈给儿子女儿的，好，或者是夫妻之间互相的一些赠与，
是。
但是每次呢都会在新闻当中看到一些类似的事件，比方说赠与完之后发现要缴税，好，这个税务问题，然后就一个头两个大，
就吵起来了，
对，就吵起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有蛮多要留意的部分。
是的，
那么今天当然也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专家CFP 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Jason 你好。
欢迎 Jason。
李博士好，夏雨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所以怎么样来避免这种赠与而产生的争议，在规划上注意哪些地方？
是，台湾是有遗产赠与税的，那我们提到家族的一些传承也说也是一种类似生前遗转资产，就是赠与，然后死后继承就是遗产的部分，
对，
所以我们常听到说这个将近的了解，赠与税其实是遗产税的附加税而已，赠与又跟所得税的部分又可以包在一起，它的概念是说，假设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给的人如果缴过赠与税，拿到的人就不用算所得税，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大家都会听得懂东西，就是我们用生前的，不要说继承，给的人如果缴过赠与税的话，拿到的人就不算所得的，但所以有一点还蛮要特别留意的点是，如果赠与人他是一个法人，就是一个工商号，赠与给个人有没有可能？有时候可能有这种状况，
是，
这时候呢，因为法人本身是假设他永续经营的，所以他没有遗产税可以缴，相对就没有赠与税可以缴，所以呢那个受赠的拿到的人就要缴所得税了，所以这块部分真的蛮留意的。想讲个大家日常会遇到的一个状况，第一个是夫妻之间赠与这一块，大家都知道夫妻之间赠与免税，
对，
没问题的，其实该更细节一点，夫妻之间是不记录赠与总额。第二个部分有一个也是如果有小孩子结婚，父跟母都可以在小孩子结婚，假设他是109年1月号结婚，往前推六个月，往后推六个月，这段时间赠与各100万的财物也是属于不记录，它不是扣除哦，它也是属于不记录这一块，这都是可以向家运用的。那我们都知道一年一个赠与人有220万的免税额可以用，
对，
所以一般正常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之间因为赠与免税就有440万可以部分，然后呢106年5月12号以后呢，遗产赠与税率从原来的 10% 现在是10%、15%跟20%的三个税率，
对，
如果赠与净额在2500万以下是科10%。那有人说赠与净额是什么？我们用最简单的就跟大家报所得税一样，净额是怎么产生的？就是总额减掉免税额减扣除额，这个我觉得应该大家可以了解，报所得税是这样的概念。
是的，是的。
所以赠与这一块啊，其实就像刚跟听众所分享的，给的人如果缴过赠与税，其实拿的人就不用缴所得税了，这是一般的部分。那我们再提到一个是更重要的部分，是一整年从1月1号到10月31号，并不是每次220哦，是累积的，是累积超过220万以上，那就要记得要缴赠与税哦，而且赠与税要在赠与发生日30天内就要去缴了，要在户籍所在地，可是现在有开放，
是，
还有一个是小孩子可能成年或是要结婚的时候，父母把他房子赠与给小孩，一般现在土地跟房屋是用时候的时，不是用实价登录的时，有点不一样，实价登录是买卖房屋实价，实际的时就算市价，
是的，
可是土地跟房屋是用时候的时，我们有时候去吃日本料理，那个青菜跟鱼他会写
实价，
他没有写任何价钱嘛，所以土地跟房屋他是用土地的公告限值跟 房屋评定标准价格是去算赠与税，会比市价大概3到4成。
嗯，
但是105年1月1号有一件事情蛮重要，因为实施房地合一税。
嗯，
所以如果在座各位听众，您要将您105年1月1号以前的土地房屋赠与给您的小孩，
嗯，
在赠与税这一块是结了没有错，
嗯，
但是要特别小心，您的小孩这个受赠人未来房地合一税会缴很多，
嗯，
因为土地跟房屋用实价赠与给小孩，
嗯，
受赠人本来成本应该是零，
嗯哼，
但是税局是可以开放是土地公告限值跟评议价格，
嗯哼，
是不是离市价还有一段路，
嗯哼，
他把它卖掉之后呢，如果一年内卖掉，哇，那税非常多哦，
嗯，
因为房地合一税要在移转次日30天就要缴，一年内卖掉税率是45%的分离课税。
哦，
很多听众说分离课税是什么呢？
嗯，
其实中了发票，如果中您中10000块，单月份25号是不是有个小确幸？
嗯，
中10000块去银行，
嗯，
领钱出来一定不是10000，一定是8000扣点印花税嘛，
嗯，
那那个20%就是分离课税，
嗯，
所以在赠与这块要特别留意哦，
嗯，
就是房地合一税实施之后别结了赠与税让受赠人缴一大堆房地合一，
嗯，
还有第二个部分是可能在座各位都有很多的保单哦，
嗯，
保单更换要保人有没有可能？有时候刚开始父母亲先当要保人，
嗯，
等到小孩子成年之后更换要保人成为小孩，
嗯，
这个在保单里面其实只要签契约变更申请书就可以了，
嗯，
但是更换要保人是一个赠与行为，
嗯，
蛮多听众或是客户不了解的，
嗯，
他是用保价金，保单有一个价值准备金，
对，
去更换的哦，所以是要当作赠与行为，
嗯，
所以保单关系人的写法影响了赠与，也都要非常的留意，
嗯，
有几个部分要跟大家交流，第一个就是更换要保人这一块，
嗯哼，
第二个部分是要保人跟受益人如果不同，
嗯，
有没有可能有时候有些养老金父母亲当要保人，
嗯，
结果养老金写给小孩，
嗯，
就是满期金，
嗯，
这时候就是一个赠与行为 哦，
嗯，
而且还有最低税负制，所以其实凡事都要留意，
嗯，
才会说你会到时候发生保险给付，保险给付不一定是死亡给付哦，
嗯，
你会发现啊怎么需要缴税，
嗯，
这样的话实际上来讲就比较可惜，
嗯，那我想呢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很想知道怎么样可以送礼物给我们最爱的家人表达我们的祝福跟爱，可是同时又能够合法的节税呢，在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先稍作休息，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杰森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
谢谢
谢杰森。
I don't want a lot for Christmas.